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比较喜欢能够跟大家一起见个面，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的问题呀，这个半年呀，真的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但是感谢主，要通过这个科技，我们可以仍然在这个网上一起来敬拜神，来赞美神。要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呀都很想念彼此呀，让我们能够继续在祷告当中来彼此来支持。好，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经文，要特别关于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11章到17节。我要讲的题目呀叫做耶稣擦干眼泪。我相信在这个2020年有不少人掉了不少的眼泪。在这个2020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我们已经半年在家里，孩子在家里上课，我们要在家里工作，可能不能出去旅游，还有等等很多的问题。有一些家人失去了工作，有一些人失去了家人，这个疫情带来很大的伤害，经济影响，健康影响，甚至人际关系也影响，我们不能见面。所以我们看到不单单疫情，还有这几个月，这一两个月这个火灾的事情也带来我们整个加州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看到活在这个世上充满的痛苦，充满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在掉眼泪。当我们讲到眼泪的时候，对我来说最熟悉的就是妈妈的眼泪。无论我小的时候，我还想起当我病的时候，我妈妈躺在床旁边掉眼泪。我在城区会服侍，最多接收到妈妈电话打来，哭泣诉说他们的孩子因为被瘾所捆绑，他们非常难过伤心。所以呢，我们看到眼泪代表一个痛苦难过。今天从圣经里面，我们要看耶稣怎么样擦干眼泪。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个城叫做拿因。拿因城，这个拿因是什么意思呢？拿因这个意思就是美丽、漂亮的意思。但是我要问你们，当耶稣到这个城市里面，他所看见的是很美的一个光景吗？不是，往往是相反的，他看到一个很沉的一个气氛。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很多的人听众跟着他，想听他讲道。他们这个队伍走往加百农往拿因城去，另外一个队伍从拿因城往这个城外处，在这个城门外面，这个两个队伍就碰面了。那在这个碰面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队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见到这个拿因城，特别这个寡妇，这个丧礼的队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是否偶然呢？是否是刚刚好这个两个队伍可以见面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刚刚好，很多的偶然，然后这些偶然呢，好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或者改变了整个历史。 好像变成这个偶然是一个必然的，不是吗？比如说，有些人说，哦，因为我认识了某某人，所以呢，我就来到了美国，他帮我开路，所以我移民到美国来。我一见了某些人，所以他介绍了一些的商业给我，所以呢，我做了这个生意，或者做了这个工作等等。或者有一些人说，因为我的邻居是一个基督徒，每一次教会有办一些的活动，有 potluck 或者在公园里烧烤，他会邀请我过去哪里参加，然后我去了，后来我就成为了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看起来是一个偶然，好像刚刚好我们有一个好的邻居是基督徒的邻居，我们有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或者有一个做大生意的一个朋友，说我们能够走上或者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刚刚好呢？耶稣跟这个两个队伍，这个队伍要商礼的队伍碰面，是不是偶然呢？ Spurgeon 要斯布珍他说这个不是偶然。为何耶稣要从加百农在那个时候启程？他要走25个 mile 才能够到这个拿因城。如果耶稣慢了点，可能这个孩子已经被埋葬了；如果耶稣快了点，可能这个丧礼的队伍或者这个孩子还在家中，还没有被带出来，所以也没有这个碰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好像是一个刚刚好的时间。 Spurgeon 说这个不是偶然，耶稣他特意的在那个时间来到那一城，为了这一位寡妇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感觉上是偶然或者刚刚好，比如说亚伯拉罕，当他要希望有一只代替以撒来献的动物，他看那里在经济上呀有一只羔羊，他的脚卡在那个经济，所以亚伯拉罕就有那一只，是不是偶然呢？当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为以撒找媳妇，回到他的家乡里，那个仆人在那里祷告。当一睁开眼睛，他一看到有一位女人在那里，就是利百加。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刚刚好呢？或者基甸，当他走到这个米甸人的一个营地里，他就听到有一些人在那里谈话，有一个迷店的兵人说，我做了噩梦，有一个大饼滚下来，滚到我们的营中，把我们弄得乱七八糟。另外一个兵人说，这个肯定是迷店或者以色列人的神，他们要把我们交在他们手上。基甸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清楚了，神要把这个米甸交给他们。这个是不是刚刚好呢？保罗呀，当他要被带到罗马的时候，他的外孙听到有一些人在计划计谋，在这个路上要把保罗杀了。这个外孙就告诉保罗，后来保罗被救了，没这个计谋不得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偶然，但是我们相信在世上没有偶然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底下，有神的美意， 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队伍的碰面，我们相信不是一个偶然。当耶稣见了这个队伍，这个丧礼，十三节告诉我们，经文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看到这个队伍，这个丧礼，看到那个寡妇在那里哭泣，很多跟着的人，我相信也亲一些人也在那里哭泣。耶稣产生了一个怜悯，耶稣的心就被感动。在 Message 这个翻译呀，圣经翻译，英文版叫 Message， 他说耶稣的心碎了呀。When Jesus saw her, his heart broke， 他的心碎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呀，是有一颗心，他也会有一个怜悯，有一个情感的。什么叫做怜悯？当我们讲到怜悯，怜悯不单单呀，当看到人受苦而感同身受，也有一个想怎么样去消除痛苦，帮助那个人。所以呢，他不单单在情感方面，但是也有一个行动的一个表现，这个叫做一个怜悯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就怜悯。当有很多人跟着耶稣的，他的门徒还有其他的这个很多的听众，这个一切的这些人，当看到，当知道原来是寡妇又失去了他的独生子，你认为他们会怎么想？或者你会怎么想？在犹太人他们的思想中，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当有灾难发生，可能你犯了罪，可能你得罪了神，所以神惩罚你。更何况是一个寡妇，她失去了她的丈夫，然后又失去了他独生的儿子，可能有一些人就开始心里面会说，这个人犯了什么大错，所以神不单单把丈夫杀死了，还有他的儿子也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某些事情所发生，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以怜悯的心呢？怜悯不会有一个批评，不会责备，不会去论断。怜悯的心会表出他愿意站在这位受伤害的痛苦的人身上，想帮助他解决他的一些问题。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怜悯，耶稣的怜悯带来一个神迹。我们看到，因为怜悯，在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被复活了，神迹发生了，怜悯带给人有盼望。这个妈妈，这个寡妇，唯一的盼望已经没了。你自己会想想吗？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充满了痛苦、难过、害怕、担心、焦虑，我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当耶稣一看见，就怜悯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怜悯是属于神的性格，因为怜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罪人， 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配，我们该死，我们该被惩罚，但是神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怜悯60年代在香港，陈保罗牧师他在基隆看到有一群人，特别是吸毒的人，当他们死了，他们被丢在这个废物堆里面，稍微被用一些纸包起来，然后就堆在那里，没有人去理他们。他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他产生了一个怜悯的心，他被感动了。他说这一群人没有人关心他们，这一群人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很可怜。所以陈保罗牧师就开始了在香港帮助这些吸毒的人来戒瘾。陈系会1968年就在香港被建立起来，后来刘明和牧师在那里也被帮助，他被帮助了之后，他被差派到台湾，现在陈系会在7个国家呀，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怜悯的心呀，陈保罗牧师他不是过来人，不是吸毒过来人，他不懂什么是吸毒，他是一个飞机工程师，然后去读神学，去服侍，后来来帮助这群人。怜悯的心让他成为很多人的，特别这群人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耶稣不单单怜悯他们这个寡妇，然后耶稣也说了，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不要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不要哭这一句话，我们可要小心，别乱用这个经文。好，你不要看到有人在伤心当中呀，失去家人，然后他在哭泣，你就告诉他们不要哭。讲的容易呀，耶稣讲这句话，因为他清楚他可以让这个儿子复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呀，记载耶稣其实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哭，耶稣从来没有反对人家哭泣，耶稣自己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哭过？相信有几次记载，最少有2次记载，是不是？第一，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他过去，他看到玛利亚、马大在那里哭，他也哭了。他也为耶路撒冷哭，耶路撒冷所要面临的那个灾难，他而哭。然后我相信还有，虽然没记载，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成为一个婴孩，他可能也会哭吧，因为如果婴孩出生没有哭，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医生会很着急，会把他打屁股，会把他弄，尽量让这个哭，哭是一个生命的迹象，所以呢，哭不是一个不好的，当然，很多时候哭，表示痛苦，我们来哭泣，哭表示我们受伤，我们很痛，哭也可以表示我们生命的迹象，哭也可以表示我们很开心欢乐我们也会掉眼泪。所以呢，哭是一个好的，所以我们不要告诉别人随便说耶稣曾经这样说，所以我也可以不要哭， 我跟你们讲，我相信当时很多人在周遭的人，可能他们已经不敢再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了。为什么？因为当他跟这个寡妇说不要哭，可能这个寡妇反而哭得更严重，因为更想起呀他的儿子。我们常常会很容易说一些话，比如说呀接受吧呀，神有美意在里面，接受吧呀，肯定他现在已经在天堂里享受。当然你们讲，每一个人这样讲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所发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讲出来，但是当发生的时候就不容易了。我记得我的孩子，他就失去一只他所养的鱼，这么小的鱼，也 叫做那个斗鱼，叫 Beta， 不知道你们知道吗？这种鱼很漂亮的颜色呀，可以斗。他养了大概半年，这个鱼呢突然间有一天我们回家，他死掉了。他哭，他很伤心，甚至哭了，到了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在哭，他会想起，大概三四天。你就想想，一只鱼嘛，对我来说只有一只鱼嘛，我就告诉他没关系，就一只鱼，爸爸再给你买几只。他就告诉我什么，爸爸不一样，他越讲越哭得大声。他说你知道吗，那个鱼它的颜色很漂亮，甚至每一次我的手放在那个玻璃它就会过来，甚至我放食物在我的手放在水面上，它会跳起来吃那个食物。所以不一样，再买两三只一百只也不一样。当我告诉他不要哭，我要尽量跟他解释的时候，他反而想起那个鱼更深，哭得更严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呀，在这个情况当中，耶稣他说不要哭，因为他要把这个孩子复活。只有耶稣能够来安慰这个妈妈。我们再看耶稣讲了不要哭之后，他就往前，他做了什么事？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进前来，然后就他的手按着这个杠。这个杠是什么呢？就是棺材。一般他们这个棺材呢是没有盖子，在上面就把尸体放在上面，就有四个人大概抬着呀，就这样子。当他按着这个杠，大家就停下来了呀，因为他把他拦下来。为什么他们停下来？第一，他把他拦下来；第二，可能他们也吓一跳，因为一般上不能去摸这个杠。当有一个尸体沾到某些东西，这个东西也 变成不洁净。当耶稣去摸这个杠，等于就是不洁净。所以呢，这个是耶稣打破了这个宗教，当时宗教的一个思想，一个礼仪。一般法利赛人、文士们、祭司们，他们不会去摸这样的东西，因为会让他们不洁净，不能再服侍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打破这个观念，他往前去按，他不洁，他是洁净的，他摸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的会变成洁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跨越当时的一个文化，当时的一个宗教礼仪，当时的一个想法。记得吗？当耶稣他跟税吏吃饭，法利赛人怎么说？为什么你跟罪人一起吃饭？那是不洁净的，他们的钱财，他们 的行为，他们的食物，他们的朋友，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你跟他们一起，那你就不洁净。但是耶稣说，他说什么？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所以耶稣就是这一群罪人的朋友，他无罪，他可以对来到这个不洁净的有罪的人那里，他也不会被影响。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帮助这些人。所以耶稣是税吏的朋友，是长大麻风的朋友，是妓女的朋友，他接纳这些人。当这些人来到他面前，他可以去摸他们，可以去医治他们，可以去赦免他们。我们看到这些人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边缘人物，不洁净的，长大麻风的人，一走到群众有很多人那里，他不可以靠近，他必须要大声的说呀，误会呀，误会，不洁净，他必须要离开，他必须要盖着整个身体跑。但是耶稣接纳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晨曦会耶稣去帮助这一群人，边缘人物，这些吸毒的、上瘾的，他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所排挤，大家都害怕担心他们。有一些父母常常说，不要跟那些吸毒的朋友当朋友，要远离他们。没错，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有另外一方面，耶稣他来就是为了这群人，边缘人物，关心他们。有一个妈妈告诉我，我自己带这个孩子，我已经快疯掉了。但是你们怎么可以五六个人把他放在一起来管理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爱这群人。我也非常感谢南谷基督徒会堂对我们晨曦会的一个支持接纳，也让我们能够在那里聚会。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会担心呀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开放接纳这群人，我们晨曦会的弟兄对他们给他们看到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在外面甚至被家人所排斥，但是来到教会被接纳，他们可以借着你们的爱、你们的怜悯、你们的接纳，看到神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关心。所以我代表晨曦会要谢谢许长老还有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对我们的晨曦会的事工的接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是为了这群人。我们再看然后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就叫这个少年人复活。耶稣就吩咐呀，这个少年人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讲到耶稣吩咐这个复活，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近前按着炕，然后吩咐这个少年人复活，有人来求他吗？没有。注意这个。出于耶稣的怜悯心，耶稣主动，这个妈妈、这个寡妇、这个群众，没有人求耶稣。我们看到耶稣有好几次在这个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他复活呀，死人复活呀，不一样在哪里？每一个都有 人去求耶稣。但是这边所说的是耶稣主动的来让他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耶稣主动的让他复活，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你们不求，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没有求，或者你们妄求。但是别忘记，有另外一个经文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忧虑，要求这个吃什么、穿什么等等，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神只单单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那我们就很可怜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们常常我们所知道好的我们不求，不好的反而我们去求，是不是？或者我们会不知道要求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神只单单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那我们就很可怜。但是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所需要，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也鼓励我们，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他是天父，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来跟他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七章十一节，十一节之前是什么故事？有一个百夫长，他派一个人去求耶稣，是不是？求耶稣来医治他宝贵的仆人，他最喜欢的那个仆人病了，快要死了，所以他派人去求耶稣，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人非常有信心，他告诉人说，叫耶稣不用来，只吩咐就好。耶稣称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但是在这里呢，十一节讲到这个寡妇呢，她有没有信心？她有没有要求？没有。但是耶稣以怜悯的心还是怜悯她。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充满怜悯。耶稣就叫这个少年人复活。耶稣他怎么样使这个少年人复活呢？他只是吩咐。在圣经里面，除了耶稣还有先知还有使徒曾经行了让死人复活的神迹。不一样在哪里？他们要用各种各样的礼仪呀、祷告等等，但是耶稣只用吩咐。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跟其他的呀不一样，他只是吩咐。这个代表什么？他是神，他掌管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吩咐这个孩子让他复活起来，然后耶稣把这个少年人交给他的母亲。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每一次这样的一个复活发生，都是会把他这个死的人复活了之后把他交给他的家人或者交给他的姐妹，都是这样。从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很在乎家人的关系的恢复。他看到这个妈妈痛苦流泪害怕担心绝望，觉得世界末日了， 没有盼望了。他怎么样跟这个孩子说话，这个孩子仍然没有反应。耶稣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交给他的妈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擦干了这个妈妈的眼泪，借着这个孩子的复活。今天我也看到有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发生。怎么说呢？有一些父母，他们已经把这个孩子，吸毒的孩子，当作已经死了。怎么劝他们，怎么讲他们，他们都没有反应。最毒的是什么？当他们吸毒，他们上瘾，连父母都不要。他们把毒品已经当作最重要的。父母怎么劝，怎么讲，这个关系已经断裂了。但是当他们来认识，真正认识神，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如死人而复活。我们记得浪子的故事没有？你们还记得吗？当这个浪子，他回来，他爸爸从远方看到，抱着他，然后给他办一个大 party。 他的哥哥从外面回来，他哥哥一知道整个详细，很不开心。这个爸爸出来，这个爸爸就告诉这个哥哥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浪子能够回来，像死人又复活了。当这些上瘾的人，他们能够生命被改变，他们能够脱离毒品，甚至跟父母的关系能够再重新建立起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很多人觉得一个吸毒的人要改变是不可能的。有一个妈妈刚刚告诉我，我们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已经把这个孩子判死刑了，不可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神，只有耶稣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擦干父母的眼泪。我看到这个所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所面临的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今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遭遇，我不了解。我知道这一年带给我们不少的痛苦，这一年可能带给某些人不少的眼泪，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切所发生的没有一个偶然的。耶稣，我们的神，他了解你今天所发生的，他明白你。眼泪是神所能明白的原理，他了解，他清楚。让我们来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来跟他建立这个关系，我们来到这个盼望的泉源，建立这个关系，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盼望。今天如果你有家人 失去了家人，或者因为失去了工作，孩子每天都要在家里上课，很不容易。孩子出了一些状况，叛逆、不听话等等，身体疾病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擦干你的眼泪，他不一定使你的病或者你的问题完全被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力量，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来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痛苦。像保罗所说，我求他三次把这个刺从我身上拔掉，但是耶稣说，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仍然有力量来面对他每一天，甚至能够继续打美好的仗，为神而活，为神来见证，来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借着这个寡妇的一个事件，让我们的神仍然是行神迹的神，他仍然看着我们，他仍然怜悯的心，他仍然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了解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把一切带到主的脚前。你愿意吗？你来试试看，你可以从神得到安慰、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父上帝，今年非常不一样的一年，有很多人，特别在加州，疫情在美国是最多的，还有这个火灾，很多人失去一些的工作、房子、财产，失去了健康，甚至有一些人失去家人。父神，求你自己来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你过去如何怜悯这个寡妇，你今天仍然以怜悯的心来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我们的挣扎，我们的问题，我们相信你也会告诉我们不要哭，你会把我们的眼泪擦干，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交托在你手中。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问题，只有你能够来解决。感谢你，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南谷基督徒会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求你自己纪念、施恩、怜悯、 祝福，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